现在我们来看一些反对这个目标的一些的说法。上帝的荣耀是创造宇宙的最高最高的目的，有些说法是反对这个的。第一，这种的说法就等于说上帝是自私的。沃克夫说，我们必须要分辨出什么是自私，然后呢，什么是合理的自尊和自爱。啊，这个自爱是指神的自爱，人的自爱是不合理的。自私呢，乃是说一个不应该的这种的为自己的顾惜，为自己的舒服，为自己的欢乐，不顾虑到别人的幸福、别人的权利，只顾自己的安乐，那个叫做自私。合理的自尊呢，是应该有的，为顾惜自己的幸福啊，这个呢是跟公义，是符合公义的，符合慷慨和爱别人的原则的。那当然，伯克夫写书的时候是1930年代，当时还没有心理学大讲自爱，所以他说这个合理的自己顾惜自己呢是对的。那今天因为邪灵也在讲自爱了，爱自己了，所以我们的爱自己这个词汇呢已经用坏了。当神计划要自我表达，就是他自己在表达他自己，为了他的名字的荣耀的时候呢，上帝并没有忽略到其他的，就是人啊、天使的幸福和他们的最高的幸福的。当神在顾虑到他自己的荣耀的时候，他同时也是顾虑到人和天使最高的幸福的。不但如此，这种反对的说法呢，就把无限的上帝扯下来，扯到有限甚至乎有罪的人的层次，用人的标准来判断上帝，这个完全是不合理的。没有人和天使与神同等的，没有人有资格向神资格或者权利向神要求什么，控告上帝。神当他把宣告他的荣耀作为他创造最高的目的的时候，他的确是选了最高的目的。假如人把他自己，人自己当作人所做的工作的最高的目的的话呢，人就没有选上最高的目的的。人必须要提升到更高的层次。假如人要容神一人作为他人生的目的的话，他必须要提升到更高的，就是说提升到敬畏神、荣耀神那个层次。上帝不需要的，上帝没有提升这码事。最后，这个反对的理由呢，一般来说都是因为世界上充满着痛苦，那有一些神所造的人或者天使是预定遭毁灭的，会沉沦的。但是这个并不是因为上帝创造所导致的，是因为人的罪，人的罪在抵挡神在宇宙中的工作。人因为罪的缘故而受苦，这个事实，人因为罪背叛神而受苦，这个事实呢，不可以成为一个理由让人控告上帝自私。不如我们控告政府自私好了，政府维持他的尊严，维持律法的荣美，惩罚抵挡一切故意犯法的人，你不如说政府自私，当然不是吗？这个是合理的吗？政府维护律法是合理的，维护他自己的尊严是合理的。所以呢，说上帝自私呢是不合理的，因为首先上帝促进他的荣耀的时候，同时也是促进人的幸福的。然后我们不可以把上帝扯下来讨论。然后世界上充满着苦难，是因为人的罪，不是因为上帝的创造。第二，有人说，假如上帝创造宇宙是为他的荣耀做最高的目标的话呢，就违背了他的自存、自助和独立性的。因为这个说法说，上帝这样子来宣告他的荣耀，就表示他需要被造物来荣耀他咯。上帝创造世界为了荣耀他， 为了增加他的荣耀，因此上帝的荣美，上帝的完美呢，在某一个程度上是有时候所缺欠的，英文是 wanting。 want 这个字不是愿望啊，是缺乏的，就是我并不是缺乏那个缺乏这个字。明显的，上帝的完美是在某一方面有缺欠的。上帝创造宇宙这个工作呢，就满足这个缺欠，来使上帝真正的完美。那这个是那个反对的说法，伯克夫说这个不对的。现在伯克夫来回应不对的，这个不对的说法。伯克夫说，上帝为了他自己的荣耀而创造世界，这个事实呢，并不意味着他需要这个世界。好，再来哈，上帝创造这个世界为了他的荣耀，一点都没有意味着上帝需要世界的。因为假如我们说人所做的，人为了别人所做的事呢，都是满足一个缺欠的话，本身在人类中就不成立的。一般的人，劳碌劳动者，为了他的三餐，可能是为了一个缺欠，一个缺乏来工作。但是艺术家呢，他因为他的天才，也受到即时的灵感创作，并不是为了满足填满一些的填补一些的缺欠而工作的。同样的，在上帝里有他的美意，这个是超过任何的缺欠，任何的冲动。上帝的美意就是他所预定的计划，就很艺术的，好像艺术家一样，就表达了他的思想，在创造，在宇宙中表达了他的思想，而上帝看为他所喜悦的。就是上帝好像艺术家一样，他不是为了什么缺欠而创造，他在表达他自己，他创造了甚为美好。不但如此，假如我们说上帝创造世界的最高的目的是宣告他的荣耀，那样子呢，哦，上帝就是定义要拿到什么东西咯，这个说法也是不成立的，不错的。因为上帝所预见的最高最高的目的不是得到荣耀，而是彰显他里面本有的荣耀，就透过他手所做的，不是拿到荣耀，是彰显荣耀。是的，当他这样彰显自己荣耀的时候呢，他会使诸天说出他的荣耀，穹苍说出他的手段他会使空中的飞鸟、地上的走兽来尊他为大，他会使世人称赞他。但是这些被造物来荣耀造物主的时候，一点都没有增加上帝的完全，只不过是在承认他的伟大，归那个他本来应该有的荣耀归还给他而已。好了，最后第一，我们要讲一些关于世界的起源，就是非创造论的一些的理论圣经的创造论并不是世界上唯一的解释宇宙起源的理论哦至少这里提到三个，第一是二元论，第二是放射论，第三是进化论。第一是二元论，二元论呢有很多不同的版本的，不过一般来说是大概是这样说的，宇宙里面有两个自存的原则或者真理从希腊的方法来讲就是神和物质。那你说道教的阴和阳是不是呢？阴和阳还不是最高的那是不是天和地呢有可能中国的宇宙观是不是二元论的，可以考虑这两个自存的原则或者真理，就上帝和物质呢，是彼此不一样，但是是同永的，同样的永恒的。所以我们可以说，原有的物质是一个反面的，一个不完全的实质。这个本来这个物质不完美的实质呢， 是从属于是低过神的，是用来成就他的旨意的一个工具。有的时候某些思想家说物质本身是邪恶的，这些代表着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诺斯底派和Manichaeans 波斯的宗教。按照二元论来说，上帝并不是宇宙的创造主，上帝只不过是建造这个世界，使这个世界成型，因为比上帝更早的还有灵和物质的。我们反对这个说法，反对二元论有四个理由。第一，二元论最基本的概念就错了，就是说肯定先有某一种的实质，世界是从这个实质被创造的。这个原则呢，只能够说表达了一个 idea， 一个观念，就是没有因就没有果，没有因没有果是对的。但是假如说任何的事物呢，都必须是从先存的物质被造的话呢，就不是真实的。上帝创造这个创造论，并不需要任何的先存的原因。上帝创造的原因就是他的自主的主权的旨意，是一个自主的原因或者成因。所以有果必有因，那个是对的，但是呢，创造并不一定需要有你本来就存在的物质的。第二，他们说物质是永恒的，也是基本上错的。假如物质是永恒的话呢，它就必须是无限的，因为它不可能在时间上是无限，但是在其他方面是有限的。但是这宇宙里面呢，不可能有两个最高的无限，最高的绝对的，就是一方面物质是最高的，一方面呢神也是最高的。最高的绝对者和低点的相对者可以同时存在，但是宇宙里面只可能有一个绝对的自存者，就是二元论本身呢是不令人不满意的。宇宙里面只有一个最高的真理，要就是圣经的真神，要就是一个偶像，不可能又有真神又有另外一个东西，比方说物质。第三，他说假如我们相信有两个永恒的实质的话，在哲学上是讲不过的，说不过的，因为一个只需要一个自存的成因就足够来解释所有宇宙里的事实的。因此哲学家并不满意一种二元的说法来解释世界的存在，他们一般都是找一个宇宙里面一个最高的成因的。第四，假如二元论某一些的二元论假设了一个永恒的邪恶的最高的一个能力的话呢，那我们就没有把握善会胜过恶咯。那这个也是为什么我常常说我们福音派的基督徒常常把魔鬼讲得太大了，假如把魔鬼跟上帝讲得同样的那么有能力的话呢，那我们就没有把握上帝会胜过魔鬼的。好，这个是二元论的错误。第二是放射论，记得吗？从上帝的存有放射一些神性下来，所以下面的天使跟人呢就少一点存有或者少一点神性的。这种说法就是说宇宙就是一个神的存有，神的本性的必须的放射。按照放射论的说法，上帝和世界都是统一的。那我先停一下哈，你看到二元论说除了上帝以外还有一个最高的真理是物质，那个是不对的，你不可能两个都是最高的。那下面这个放射论呢，就是把下面的世界与上面的神混为一谈，所以它是一元论的。让我解释一下， 二元论错在宇宙只有一个最高真理，不是两个，一个是最高的神，其他的都是被造的。我再说，二元论错在天和地或者灵和体，宇宙里面有两个最高的真理。但是二元论的相反不是一元也不是三元，二元论的相反是圣经的说法，就是宇宙里面只有一个最高真理，没有两个，就是上帝。二元论的相反就是圣经的真理，宇宙里面只有一个不是两个真理。一元论呢，放射论还是一元论，一元论错在哪里呢？一元论把下面的被造的提升到上面，与神等同，天人合一了。错是错在宇宙里面的确有两个层面，不是一个，一个是主宰，其他是仆人。所以一元论的相反不是二元论，一元论的相反是圣经的真理。所以圣经是反对一元论也反对二元论的，因为这个一元跟二元在讨论两个不同的问题。一元论讨论的是宇宙只有一个水平，天人地合一，就一个水平一个层面，上帝与人同等。圣经说不是的，上帝是至高的，有两个水平，一个是上帝，一个是其他。二元论呢，在讨论宇宙里有几个最高真理，不是在讨论有多少个境界。二元论讨论宇宙里面 有两个最高真理，我们说不是的，只有一个，明白吗？二元论在讨论宇宙有多少个最高的神，最高的真理，我们说只有一个，他们说两个。一元论讨论神和人之间是一个水平还是两个，一元论说一个，我们说两个。但是我们不是二元论呢，二元论不能这样用的，你用了就麻烦了，因为历史上的二元论是指这个宇宙里面有两个最高真理，一元论是说两个层面都是同等的。错在哪里呢？还没有讲错之前，这个放射论呢就等于是泛神论，也就是今天所复苏的诺斯底主义和新纪元运动。